先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可以啊，谢谢 Helen 啊，谢谢你们老远跑到我办公室来，又下了一整天的雨啊，谢谢你。啊，我呢，我的名字叫林文清，啊，这里的社会的人都叫我 Sam Lim， 啊，我是现在这个区天利选区的国会议员。
在五月的联邦大选当中啊，您是应该说是令主流媒体非常出人意料的去赢得了这样一个自由党持有的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席位啊。现在两个月左右已经过去了，您现在的感觉怎么样？还能记得当时胜选那一刻的激动吗？
慢慢忘了，因为工作量很大。所以你刚才去我办公室，你会看到我写34。就是说我已经浪费了两个月了，我只剩下34个月。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当选成为一个国会议员呢，比我做警察更难。警察呢，我只是在执法那块在做而已。一个国会议员是无所不包，人们大小事情都来找你。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办公室收到的 email 啊，几百个 email。所以我跟我的员工们讲，这不管今天收到多少百个 email， 你只有24小时，一定要回复给我们社区。任何回复都是重要的，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收到你的信了，我们会帮你做这些东西。所以工作量太大太大了。一个国会议员做不来，我希望如果我可以有30个我，也许就可以做得来。然后从当选到今天呢，我去了坎贝拉3次了，我还迷路，在那个国会大厦里面迷路，因为那边有4500多间房间，然后那边飞回来过来这边的过后，气候又不一样，那个时间又不一样啊。但是呢，这里的工作也很多，也要去做。所以就变成休息的时间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掌控的。我到现在还在怎样来适应中，我不能够复视了这个这边的选区的人的这个期待和期望啊。我一定要做得更好。要不然我愧对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也会愧对我的这么多支持我的那些志愿者，他们比我更兴奋，我中选了，他们比我更高兴，所以我也要对我的这些支持者好好的交代，对我们的这些居民好好的交代，所以我有太多太多要做了。
那可以想见您最近的这个工作的强度啊，挑战啊，都是很大很大很大
很大。
对，但是您刚刚也说了，您想是比较的去关注于本地，您本地选区的一些事情。其实您最近也有在做一些事情，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您最近帮到本地选民的一些小故事？
讲不完啊，但是我可以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办公室这个星期一才开的。但是在这个星期一之前呢，我们就不断地接受到各种各样的要求。那么很多的人呢，都是在护照啊、visa、passport 啊，很多人都在那里需要帮忙。而我们能够帮忙的，就是其中一个个案，有一个妇女她去申请 passport， 申请给孩子，拿不到 passport。上个星期五就要飞了，他还拿不到 passport。 星期四还是星期三的时候很着急来找我们，当我们找到他的 passport 的时候，他的 passport 还在飞机上还没有来，就是在邮寄中还没有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联系帮他在 Perth 做一个新的 passport， 那个在空中的跟他取消掉，所以叫他去拿他的 passport，他当天就拿到 passport 了，第二天呢就可以飞了。所以这个解掉他们的燃眉之急哈。我没有想到一个国会议员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可以让人家 passport 都可以在紧急中可以拿到。然后他很感激我们，来到我们办公室跟每一个人拥抱。 啊，孩子也很高兴，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喜悦啊，什么都值得。嗯，这是一个小小的个案啊，但是可以给几多人多么快乐的心，很值得。
嗯，这也是您想做的。其实作为国会议员来说，虽然我想您得到了本地多元文化社区的很大的支持，
嗯，
但其实您所服务的其实是本地所有的选民，对吧？嗯，
对。
那其实您啊，之前在别的采访中也提到啊，说主要针对的本地的多元文化社区呢，您可能会在您的36个月内的这个3年的任期，
现在34个月，
现在只剩34了哈，
越来越少了。
对，有这样一个具体的计划，说想做一个多元文化委员会的这样一个计划，想问问看现在这个进展如何，然后您具体的计划是怎样的？
我是要成立4个顾问团啊，这4个顾问团都是当地社区的领袖。
嗯。
我第一个这个顾问团呢是多元文化社区领袖的顾问团，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把一些人选出来，但是我们要发一份公函邀请他，所以我们这个在做着，但是我们也需要在报章上或者 Facebook 公开的让每一个人有机会成为我的这个多元文化顾问团，不可以由我选，而是他们自己来啊。那么这个多元文化的领袖的顾问团的作用很大的，因为我可以把我们在联邦议会得到的任何讯息传给他们，他们可以把他们的社区遇到的问题或者需要我们帮忙的呈上来给我们。然后因为这个多元文化的领袖呢，大家坐在一起，大家就变成有一个很和谐的共商大事的感觉，他们也会因此而互相认识。所以如果有100个多元文化社团的领袖每一个月来我办公室的话，这100个人就变成我们和谐社会的一个环环相扣很重要的一环。然后我一个国会议员可以应用这个办公室，利用这个我的职权范围帮助更多的社团社区的人士，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多宗教社团的领袖，在我这个选区里面有回教徒，不一样的回教徒，不一样系别的回教徒，基督教徒也不一样系别的，佛教徒也不一样派系传承的，然后还有巴哈'伊，还有很多其他宗教，这些领袖我也希望把他们带来成为我的第二个这个顾问团啊，也同样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更多的交流，我也可以跟他们交流，然后大家来一个双向的，怎样来让这个社区所有的人活得更好。那第三个这个 advisory group 啊，顾问团呢是我们叫 multi interest， multi interest 就是唱歌跳舞也是一个团，合唱团也是一个团，打高尔夫的也是一个团，所以我把这些所有不一样interest 是叫做兴趣爱好的，这些领袖带过来，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社区，他们服务的一些会员，那么大家又在这里又可以成为一个 melting pot 啊，大家在一起融在一起，然后我也可以跟他们有更大的交流，就变成我一口气可以去到多元文化族群所有的地方，通过这些领导人，多宗教的领袖去到他们的寺庙，他们的祷告的群众，然后还有那些多嗜好的那些兴趣爱好的人士，变成我也省时间，他们也省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社区当地的事情搞到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好。但是还不够，每一个社团都需要钱，所以我就成立第四个社团，第四个 advisory group。这个第四个 advisory group 叫做 grand advisory group， 因为成为一个国会议员了过后，我就发现了我有很多地方可以找钱，为什么不要来成立一个 advisory group， 帮刚才的那3个 advisory group 的团体找经费给他们。所以我如果这个4个都能够完成了过后啊，我相信这个整个听力的选区就看到我的作用，我就可以把全部的人凝聚在一起， 有什么问题我们想方设法去解决，我们解决不了我们也对他们有一个交代，说啊，我们这个解决不了，我们想另外一个方法来解决。太多要做了。
对，但是您的这个方案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具体了啊，就是那个四个委员会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是您自己
对
结合您自己的经验。
对，因为我在做检查的时候，我就利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所有多元文化族群的社区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讲回这个选举，这个成功不是突然间成功的，而是过去我做了很多跟社区很多很多的交流，很多很多的服务都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这个成功是因为大家都认识我，都知道我是在做什么的。
您刚刚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就是在我们沟通的时候您说这个不是华人社区甚或是多元化社区的胜利，这个其实是一种可以说是民心所向，对吧？就是那如果您要做这样一个委员会的话，也势必着您会在线的基础上更加繁忙，您会预料到这一点吗？
对，反正我们的生命不是很长的，我们的生命是很短的，我希望可以发光发热了。我去巴勒斯坦人的聚会，他们有300-400个家庭在我的选区，当我去的时候每一个人呢都给我拥抱，他们比我更兴奋。然后过后我就去一个老人护理中心，那边有几百个老人，每一个都为我高兴，因为他们选的人终于选上了。然后我也去这个斯里兰卡人的聚会，每一个不一样社区的人，不管是白人、印度人，或者回教徒或者其他宗教 的信徒，他们都很兴奋很期待。所以 我很感动，这个感动呢就是我的火，它一直燃烧着，我要去给他们更多的服务。
您刚刚跟我说您不是很喜欢这样一种就是非常庞大的办公场所的设置，您更希望跟民众、选民，
对，
甚或是您的团队有更紧密的这样一种接触，是吧？
对，所以我带你去楼上看那个办公室，我不用那个办公室了，我就跟我的所有的员工集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呢、要多跟人交流，然后越多的交流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就能够更密切的合作，所以办公室也是这样，社区团体也是这样，而且一个国会议员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躲在上面那个豪华办公室，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是要走进去社区，走进去人家的家的，让人家知道你的存在，因为不是全部的人认识我了，所以我现在需要的是走进更多的群众，让更多人知道有什么问题去哪里找我然后这个办公室太过冷 very cold， 我希望一个办公室是比较亲民的，人民喜欢来的，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如果有一间办公室这个开会的地方可以给民众来用，多多的来用，让民众知道这个国会议员的办公室是大家都可以来用的，多么好。然后就变成不是一个死板板冷冷清清的一个办公室，而是人民有事没事来找你的，
很方便的可以找到你。
对哦，对，我真的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
其实我们看到社区当中大部分的对您的评价都是非常正面的哈，但是您也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到一些就是不是那么积极的一些反馈，在您大选宣传期间去敲门的时候，但是您永远又是保持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去应对所有的反馈。您在当选之后有没有一些就是来自社区让你觉得还比较棘手的一些反馈，您是如何去应对？
有很多我不懂得讲解决的方案，但是不要忘记我现在是在我是政府的一个国会议员所以我们有很多兄弟姐妹，所有的国会议员全国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以我遇到一些比较我不懂得讲解决的，我就会把问题放上去， 然后这些兄弟姐妹就叽叽喳喳跟我讲怎样做怎样讲怎样处理这样，所以我觉得也是 蛮温馨的。但是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呢，我是很担心我会得罪人，因此呢我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step back，尽量的多想少讲，多做少讲，这样那么多问少做一个仓促的决定。然后国会里面呢有很多很有经验的国会议员，有很多懂得很多的国会议员，他都在我们的团队，所以我就要时常跟他们学习，问他们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我问很多但是他们都会不厌其烦的一直跟我讲，我听不懂，我讲不写不了，他们打来告诉我你刚才问的问题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学了好多，我觉得下来34个月是写不完的，写不完，很好了，我觉得让我的人生好像又多了一个兴奋剂，继续奋斗下去。
是，在您刚当选的时候，媒体上有很多很多，包括英文的媒体，有很多很多报道，去讲述您过去的职业的转变，您的精彩的、丰富的这个人生经历啊，就把您放在一个非常聚焦灯之下，让您得到很多大众的关注。但是我们知道，往往伴随着大众的关注的话，有可能也会让您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是很友好的反馈？无论是
没有，去坎培拉3次，在飞机上，每一次都遇到人要来抱一抱我。
哦，真的。
然后我去打油汽车去打油哎呀 ，Samuel。像昨天我去找一个朋友，在 Mount Pleasant， 下着毛毛雨，傍晚了，要8点了，我就去 Mount Pleasant 找一个朋友。然后我就把我的车放在他的那个 driveway， 然后去他家压门铃，他不在家，还没有回到，原来他去打包2包食物，要来我们坐下来吃东西一边谈天。然后他回来了我就快点退出来。当我退出来了，我从我的车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行人在散步，他远远就跟我打招呼，嘿 Sam。我不认识的，然后就来跟我握手，我去到了所有的地方，没有遇到 negative 的，没有的，都是很兴奋、很开心，然后，对我有很多，我觉得有很多期望所以我很担心这种这么善的、这么好的期望我很怕让人家失望所以我要做好我要做好。
您刚刚提到还有34个月的任期。
对。
你有
很快就剩下33个月了。
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目标，说想在哪个领域特别的有一些就是改善？
有，我是一个警察，然后我的背景很多都是跟法律法规有关，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国会议员必须要有 integrity。如果一个国会议员没有这个 integrity 的这个心他会滥用权力，他会滥用人民的钱，他会滥用他的身份这些都不好。所以我已经举手我要加入 integrity commission，希望我能够把一些我的经验带进去，然后希望能够把国会成为一个很廉洁正直很好的一个国家领导的一个机构。如果有了廉洁和正直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无愧于心。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一个领域做一个贡献。这个是针对国会但是我的心呢是在听你，我希望可以把听力这个选区的人民服务好所以不管大事小事我都要想办法帮忙他们就算我36个月后没有再做国会议员，我要留下一段很灿烂的很耀眼的成绩给他们看。
即便是很累很累的情况下，
嗯，
也是想把它做得比较好，做最好，是吗？
对，
嗯，
还要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每一天都要做得好。
嗯，
所以我昨天去看我的医生，因为我的血压，
嗯，
以前是130，现在是189，192。
所以已经超过了，
超过了很多了，
嗯，
所以我的医生就跟我说，哎 Sema 你不可以这样子的，哇，这样你的蜡烛很快就灭了，他叫我你要慢一点，
嗯，
我讲给我药先啦，给我药，
嗯，
所以我就开始要吃这个血压的药，
嗯，
然后我就发现到要做的事太多了，
嗯，
所以我希望你们 SBS 也可以帮我做一些好的事，
嗯，
多一点宣传，多一点交易，多一点让群众知道一个国会议员的责任，
嗯，
啊，让他们有什么问题懂得去他们每一个选区找他们的县议员或者州议员或者国会议员，
嗯，
啊，然后让所有的听众也知道，观众也知道，这些议员们都是你的公仆，
嗯，
啊，我们叫做 public servant。
嗯，
我们不叫我们 public emperor 或者 public manager，
嗯，
或者 public director，
嗯，
我们是叫 public servant。 public 是大众， servant 是仆人，
对，嗯，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人民，多元文化的文明也好，所有的人民都要知道怎样的去跟他们的议员们交流，
嗯
啊，然后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去敲他们的门，
嗯嗯，就是政治人士、国会议员和本地的民众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比较好的、积极的、
对
密切的互动。
对，
嗯，
对，你不止做一个普通人民，你不止有权利去国会议员的办公室，
嗯，
讨论你遇到的问题，你也可以来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州议员的办公室了解一下政治，这个国家的政治，这个国家的方向，我们这个区，需要的一些东西是什么，
嗯，
你也可以把你的要求提出来，
嗯，
因为我的小头脑很小，但是如果我们全部的选区都给我一些意见呢，啊，这个就变成是他们是我的支浪团，
嗯，
这些支浪团的智慧很大的，我就可以把它带到国会去，所以我们不只可以解决人民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制造法律法规，
嗯，
策略或者什么，都是来自于很多很聪明的人都在普通的人，
嗯，
啊，长出来冒出来的，
嗯，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让这个办公室成为很开放的，有任何好的意见要给我们知道，
嗯
嗯
嗯，
因为国家策略普通人民有时候看得更好，
我觉得您的想法永远是带着一种非常非常包容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社区，
嗯，
然后去很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很，
嗯，
就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选民，
嗯
嗯，那其实我刚刚在跟你聊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会不会跟您的本身的背景有关系，就是因为您来自马来西亚，
嗯，
然后此前我们采访中，
嗯，
就是我们也 highlight 过说您在语言方面的，
嗯，
能力，但是我现在反过头去想说其实我们只是关注您的语言能力反而现在很肤浅，
嗯，
其实语言它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一种象征，
嗯，一个工具，
它只是一种表象工具，
嗯嗯，
但会不会说因为您掌握了多种语言，
嗯，
而从而让您可以去更好的去了解说这种语言的人，更好的去了解他们的文化，更好的跟他们去交融，您是怎么看待您自己这个优势，
嗯，
就这方面这个优势的
其实讲回这个要看我的童年，哦，
嗯，
我是家里的老大，哦
嗯，
我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然后爸爸妈妈是一个交工，各交的，哦
嗯，
各交工人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收入啊是靠天吃饭，
嗯，
如果今天下雨明天你就没有收入了，因为那个塑胶树是啊水啊你就不能够各交了，因为交就不会流到那个北那边去，或者你各交各的，一般下了大雨你也收不了那个交资，所以各交工人很辛苦的，他们的收入很微薄，靠天吃饭，所以我小小的时候我们没有电没有水，我们住阿大屋，下雨那地上是泥土在这么苦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兄弟姐妹全部睡在一起，爸爸妈妈跟我们睡在一起一个木板上面， 还没有睡觉之前一定讲话讲到一大堆呢，哦，多么亲切，多么融洽呢。虽然我们很穷，哦，有时候吃饭都没有得吃，吃饭又没有菜，那个时候呢，我住的地方在马来西亚叫巴里布赖，一个小小的甘蹦小村庄，里面很多华人也很多马来人。我的家离后面不远就是一个马来人的家，他是回教徒，他的孩子叫曼寿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每一次，他经过我家看到我没有东西吃，就把我拉了去他家吃。所以从小我就学会用手吃饭，我就学会很好的马来话。所以我的马来话如果拿起电话打给任何马来人，他都不知道我是华人。这个回教徒家庭啊，很多时候我就在他家睡，有时候下雨啊，他们就把我留在家里睡，给我吃，还买校服给我。然后呢，过后我去中学，我读中学，爸爸妈妈没有钱给我读书了，那时候我读 Form 4，我爸爸讲我没有钱给你了，你自己想办法吧。然后我读的那个学校是天主教的，就是 Catholic Missionary School，天主教的学校，男校来的。然后我的一个数学老师是一个天主教徒，很虔诚的，我的学校全部都是很多天主教徒。然后这个老师呢，知道我不能够还学费，没有办法读书下去了，他把我叫来跟我讲，你继续读下去，所有的费用我们帮你负责。所以我不只欠回教徒的恩，我也欠天主教徒的很大的恩，他让我能够读完我的中学。然后马来西亚的这个社会啊，那个时代的我们啊，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什么人都好，大家融在一起了。不会因为你是回教徒，你是天主教徒，你是华人，你是印度人，我们就歧视你，或者我们就要打你，或者什么，都是很融洽的。所以我就在一个很融洽的社区长大。当我来到澳洲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有一天在走路啊，给人家丢水哦，bottle 啊，水罐啊，丢，叫你回家，然后有很多时候人家经过窗口脚开骂你，但是对我来讲呢，是小事一桩，我反而跟他招招手 ，Thank you， 拜拜。我们高他多了，那些人差了，太差了。所以面对这些种种的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要正确。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心态要提高。不用跟他们生气的。
这个回答也是回答了前面的问题，就是面对一些不是很好的反应或反馈的时候，你是如何去保持一种很平静的状态去处理它，也真的是很有启发。我相信对所有的听众观众，我们的读者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启发的。
对，
这无关乎说您是否为国会议员，或者说您还是否是警察的身份，其实是关乎一种做人的方式，做人的态度。那您刚刚也聊了很多，说您在马来西亚，其实像这次大选之后的一个被探讨的比较多的现象，就是说您和黄英贤两位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人士，然后黄英贤他等于是童年是来到澳洲，然后现在是澳大利亚的外长，而您是作为一位就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的华裔，然后来到澳洲之后又重新延续了自己的这种人生，让自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那大家都会说，哎，为什么马来西亚很多华人都会移民往海外，而澳洲选择澳洲来到这里，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其实不是全部的马来西亚人要移民，不是的，我还有很多很多老朋友还在马来西亚，而且他们也做得很好。我个人移民的问题是因为我有三个孩子，我有两个女儿，我有一个儿子，我三个宝贝很重要的。而我们华人最重要是教育，我从小没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教育，然后我就希望可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因为有好的教育你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所思，可以开很多的门。然后当时的马来西亚大学的制度，他们有国大的， 就是你是回教徒，你是马来人的话，这个政府有一个国大的，讲是 70%、30%、啊，但是真正事件起来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没有人告诉你这里有 70% 或者什么，所以很多我们的人就失去受大学的这个教育的机会。而当时我在马来西亚，我做生意也做得很成功了，然后我就想，哎呀，把孩子送出国外读书，没有看住他们长大不行，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商量，我们决定把孩子跟我们都送出国外去，他们读书我们看住他们读书，然后我就申请移民，然后过后就移民来这里，一定要跟孩子相处在一起长大，我的看法，而不是把他给他们钱把他送去国外，因为我觉得孩子是要给爸爸妈妈熏陶和教育，然后我们也以身作则，慢慢的把孩子带大，陪着他们成长，现在要陪也来不及了，他们都结婚了，但是还好我做的决定是对的，所以我们就全家过来这里，让孩子读书，我们陪着他长大。
当时您离开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放弃了蛮多东西的，对吗？
对。
我看到报道说，您当时在马来西亚的生意还是相当成功的。
对，我2002年移民来澳洲，我的生意是2005年才放到完，然后我们也把一些我们的产业卖掉，所以2005年我才是正式住在澳大利亚，正式的没有走的那时候。
2006年就加入了警察。
2006年就加入警察，那是偶然的。
对对，那您刚来澳洲的时候，会有一些说这种，这个对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障碍啊，身为一个移民来说，
语言啊，我们在马来西亚很少讲英语的，我们都是讲普通话哈，和马来话，或者讲很多方言这样啦，然后。来到这里啊，就要重新学语言，然后我就去 Dave 我去 Dave 学了过后就大概懂得讲了就可以了，所以我的英语也不是很好了。
所以你的英语是，您的英语是来到澳洲之后
才去学
的？对对对，可是您现在可以接受英文电台的直播采访？
可以，因为多讲嘛，因为我在警察部队哈，要16年嘛，警察部队的所有的同事，可以说95%都是白人嘛，然后我们自然而然每一天都是以英语交流，写报告以英语，所以就慢慢我就学会了越来越多，知道吗？
可能您的这个障碍在现在的很多移民，包括马来西亚来的移民来说，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就是语言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的语言水平都上去了。您对于就是这种新的移民，您有什么一些融入澳洲社会的一些建议？
这个问题呢，当我做警察，穿着警察制服，去社区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这个问题很大。中国来的移民喜欢跟中国的移民在一起，不止福建来的移民跟福建的在一起，福建人在一起，广东来的移民跟广东的人在一起，然后北京来的他们就在北京的群在一起，所以我们发现到我做警察的时候，我去跟他们交流，我就发现到这样不行，所以我就四处的鼓励所有的移民来到这里的时候去学英语，第二，走出你的舒适的叫 comfort zone， 走出你的舒服的这个生活圈子，走向澳洲所有的人生活的圈子，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就开始跟人家交流，你就开始慢慢的融入这个社会，当然你也不一定要变成他们的人。我做警察的时候，我们的办公室一个礼拜一定有一天是大家去喝酒的，我不喝酒的，我直接告诉他们不喝酒，我不喝酒的，我陪你们喝酒，我陪你们喝水，你们喝酒，然后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啊 Sam 是不喝酒的，但是他们每一个星期的那个喝酒的时间他们也会把我带去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更多的交流，然后我们警察部队好像兄弟姐妹这样，谁的家要做什么工啊，写一个 note， 我们大家得空了就去他家， 敲敲打打做地桩啊什么，我们大家一起去做。做了过后啊，那个叫我们去了就会买几箱酒啊，坐下来就喝酒这样啊，我也陪着他们。他们 barbecue 我也去他们的 barbecue 啊，然后他们去钓鱼，我不钓鱼的，但是我坐他们的船跟他们一起去，所以他们去户外我也跟他们去，他们有 caravan 我也去买一个 caravan 这样。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慢慢的融入他们的社会，然后他们也会认识你。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我们吃早餐是吃纳西人马，纳西人马有酱鱼子，有三巴，然后我刚刚开始去警察局的时候，每一个人看到我吃，哎呀怎么这样臭呢但是当我走了一天了过后，他们说，哎呀 Sam 啊，没有嗅到那个味道了，每次
想念这个味道，
每次都想念你他们也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对，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族群来到澳洲都融入这个社会啊，这个大 melting pot 啊，这个大窝啊，
对，
就美味可口啊，大家都能够很和乐的相处。